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会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话题，人工智能设备的未来。在最近举办的达沃斯上， AI 芯片领域里的重量级人物，高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参加了一场访谈。高通公司想必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它是全球最大的移动芯片设计公司，市值高达1700亿美元。我们日常使用的安卓手机、笔记本电脑，甚至是汽车里搭载的芯片，很多都是出自这家公司。更重要的是，他们刚刚进入了 AI 数据中心服务器市场，打造专门用于 AI 推理的芯片。在这次深度对话中，阿蒙提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他认为未来 AI 设备的市场机遇将达到100亿台设备，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目前智能手机市场的规模。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预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年销量大约12亿台。如果 AI 设备真的能超过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将见证一个全新的技术革命。话说回来，阿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首先，阿蒙回顾一下智能手机的发展历程。最初的时候，手机只是一个通信工具，主要功能就是打电话和发短信。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手机开始集成更多的功能。当我们能够将宽带网络连接到手机上时，手机就不再仅仅只是一个通信设备，它开始演变成了一台能够装进口袋的计算机。这个转变是革命性的，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计算设备的理解和使用方式。阿蒙认为，现在的 AI 发展正处于类似的转折点， AI 技术正在重新定义计算机的边界。当计算机开始理解我们的话语、图像和文字时，我们不再局限于携带一台计算机，而是开始将计算机带在身上。阿蒙认为，未来我们将看到一种全新的计算模式，从携带设备转向穿戴设备。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 AI agent 的实用性。如果一个 AI agent 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提高效率，那么它必须24小时随时随地的伴随在我们身边。正是在这种需求驱动下，我们将开始从携带手机转向穿戴其他设备，比如眼镜、戒指、手表或者手镯。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为什么一定是可穿戴设备呢？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智能手机已经如此强大了，为什么不直接在手机上开发这些 AI 功能呢？阿蒙的回答很有启发性，他提到人类对设备的偏好其实有很深的心理学基础。我们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行为模式。我们习惯于佩戴首饰和眼镜，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身份认同和自我表达的重要载体。因此，当我们开始使用 AI 设备时，最自然的路径不是学习新的使用习惯，而是将 AI 功能融入到我们已经习惯佩戴的物品中。这就像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眼镜的形状，只需要在其中加入智能功能就可以了。这种渐进式的创新方式更容易被用户接受，也更符合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阿蒙也强调，可穿戴设备只是 AI 设备形态的一种可能。未来，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多种不同形态的 AI 设备协同工作。除了智能眼镜，我们还可能看到智能的桌面设备、床头设备等等。关键在于，无论设备的形态如何变化，核心的 AI 服务始终需要能够理解我们的上下文，并且提供及时的个性化的帮助。这很像目前我们在人机交互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当我们使用笔记本电脑时，虽然屏幕可以触摸，但是我们仍然习惯使用键盘。当我们使用手机时，虽然可以语音控制，但是我们仍然喜欢用手直接操作屏幕。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最自然的人机交互方式需要匹配用户的直觉和行为习惯。对于 AI 设备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AI 的核心优势在于它能够理解我们的意图，并且在适时的时机主动提供帮助。如果我们必须主动操作才能获得这种服务，那么 AI 的价值就无法充分的发挥。阿蒙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当我们在街上走路时，突然想知道面前这个人是谁，如果 AI 设备能够理解这个需求，它应该主动识别并且告知答案，而不是等待我们拿出手机打开某个应用再去手动的搜索。这种无缝的交互体验对设备的形态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眼镜作为最贴近我们感官的可穿戴设备，具备了独特的优势。当我们转动头部时，眼镜的摄像头会随着我们的视角移动，这使得 AI 能够获得和用户完全同步的视觉信息。同时，眼镜的麦克风距离嘴巴很近，能够准确地捕捉我们的语音指令，视觉和听觉的结合，让 AI agent 能够像真正的助手一样感知我们的世界。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设备形态的价值。阿蒙在访谈中还提到了耳机设备，甚至是带摄像头的耳机。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耳朵里植入一个微型的设备，它不仅能够播放声音，还能通过摄像头提供视觉信息。这种设备虽然缺失了眼镜的视觉优势，但是可能在某些场景下会更加的实用和隐蔽。阿蒙还特别提到了智能耳环和项链等时尚饰品。 这些传统的装饰品如果融合了 AI 的功能，可能会成为女性用户的首选。他认为，不同于智能手机市场的相对标准化， AI 设备可能会呈现出更多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特征，不同的品牌、颜色、风格选择将满足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这种多样性带来的挑战是，怎么样在保持功能性的同时，确保用户对外观的满意。阿蒙在访谈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选择问题，是选择更好看但是功能较弱的眼镜，还是选择功能强大但是外观较差的设备呢？他的观点是，随着技术的成熟，最终市场将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些既拥有出色的功能又具备良好外观的设备才会获得最终的成功。对于 AI 设备市场的竞争格局，阿蒙表现出了谨慎但是乐观的态度。他提到了几大科技公司的不同策略。 Meta 公司在智能眼镜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经历了多年从元宇宙概念到智能眼镜的转变。谷歌也在积极的布局，传闻中将推出新一代的智能眼镜产品。苹果公司虽然暂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凭借着它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强大实力，也绝对不能忽视。 OpenAI 虽然以软件见长，但是已经开始涉足硬件的领域。不过阿蒙认为，真正的竞争不在于谁先推出产品，而在于谁能够建立最完整和最有效的 AI 生态系统。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那就是边缘胜者将决定 AI 竞赛的最终走向。这里的边缘指的是设备端，而不是数据中心。目前的 AI 模型主要基于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进行训练，这意味着他们回答问题的方式相对比较通用。但是当我们进入物理 AI 的时代时，情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真正的个性化 AI 需要理解用户的具体上下文，包括用户的位置、活动、偏好、历史行为等等。这些个性化的上下文数据只能来源于设备端，只有用户随身携带的设备才能实时感知到这些信息。阿蒙举例说明了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想象一下，当我们在餐厅里， AI agent 怎么知道我们是在用餐、商务会谈还是家庭聚会呢？这种场景的理解能力只有通过设备端的传感器才能获得。纯粹的基于云计算的 AI agent 只能提供通用性的建议，而设备端的 AI 才能提供真正个性化的服务。这种差异也带来了数据价值的重新分配，谁能访问到用户的实时上下文数据，谁就能提供最有价值的 AI 服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有的科技巨头都急于布局硬件设备，因为这将成为未来 AI 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现有智能助手发展缓慢的现实，阿蒙在访谈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包括亚马逊的 Alexa Plus、 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谷歌的 Gemini 等等，虽然都有大量的用户数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实现用户期待的类似智能助手一般的体验。阿蒙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技术还不够成熟。他分析说， AI 模型本身还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从最初的大语言模型开始，现在已经看到了混合专家模型、链式思维推理、专业化模型等创新。这些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 AI 的实用性和可靠性，但是物理 AI 技术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积累足够的上下文理解能力。计算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阿蒙强调，很多 AI 任务不能完全依赖于云计算，特别是需要实时响应的应用。想象一下，当我们在雪场滑雪时，如果 AI 眼镜需要两分钟才能识别合适的滑雪道，那它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对于需要实时响应的应用，设备端的本地推理将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目前语音转文字功能的本地化处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的设备已经开始在本地进行语音识别，这不仅提高了响应速度，还保护了用户的隐私。阿蒙认为，这种本地处理的模式将在 AI 设备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AI PC 市场的发展，这是另一个让业界感到困惑的领域。近年来 AI PC 的概念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实际的市场反应却远不如预期。戴尔公司的产品负责人曾经公开的表示，消费者并不是基于 AI 功能来购买 PC 的，实际上 AI 功能反而会让消费者感觉到困惑多于受益。阿蒙对这种现状给出了一个深入的分析。他首先指出，当前戴尔的 Snapdragon PC 之所以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主要原因并不是 AI 的功能，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更长的电池续航、更强的性能表现以及更轻薄的外观设计。换句话说，这些设备首先是优秀的 PC， 然后才是具备了 AI 的功能。对于消费者层面，阿蒙认为目前 AI 功能的吸引力确实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应用场景还不够成熟。微软刚刚开始推出基于 Windows 的 AI Agent 功能，消费者还需要时间来适应和接受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但是阿蒙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开始集成 AI， 前端用户的接受度将逐渐的提高。从企业用户的角度来看，情况会更加乐观一些。阿蒙认为， AIPC 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改变了应用程序的经济学原理。想象一下，如果企业级软件每次执行 AI 任务时都需要调用云服务，那么成本会非常的高。但是如果能够在本地设备上进行 AI 的推理，那么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阿蒙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现在很多应用程序都提供了总结文档的功能，当我们需要处理一个包含几十页的长文档时，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云端的 AI 服务来处理，也可以选择使用本地的 AI 引擎。前者需要支付云计算的费用，而后者只需要消耗设备已有的计算资源，理论上成本接近于零。这种成本差异对于 SaaS 公司来说意义重大。当他们的客户需要为每个 AI 调用付费的时候，公司的盈利模式将面临挑战。但是如果能够将部分的 AI 处理转移到用户的设备上，那么成本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除了节省成本以外，本地处理还能带来性能上的优势。阿蒙提到，游戏领域的应用前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想象一下，在角色扮演游戏中，玩家可以与 NPC 进行实时对话， AI Agent 能够根据对话内容动态来改变游戏情节。这种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将大大提升游戏的娱乐价值和回放价值。接下来，主持人把话题转向了高通公司的一个重要战略转型，那就是进入 AI 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市场。这是一个令人意外，但是又合乎逻辑的举措。阿蒙在访谈中详细解释了高通做出这个决策的深层逻辑。传统观点认为，数据中心主要用于 AI 模型的训练阶段，一旦模型训练完成，这些数据中心就可以被替换或者重新分配用途。但是阿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当企业开始将 AI 技术投入到生产环境时，推理阶段的计算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阶段的需求。比如当一家公司训练一个 AI 模型的时候，这个过程可能是间歇性的，比如几个月一次，但是一旦模型投入生产环境，每天可能就有几百万次的推理请求。这种使用模式的差异意味着推理服务器的市场需求将会非常大，而且增长速度会很快。正是基于这种判断，高通很早就开始布局 AI 推理芯片市场。阿蒙认为，这个市场最终将成为一个竞争激烈的战场，而能够提供最优质、最经济、最节能解决方案的公司将获得市场的领导地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通决定利用它在移动芯片设计方面的技术优势，开发专门针对 AI 推理的服务器芯片。高通进入这个市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公司在低功耗芯片设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正好符合数据中心对能效的严格要求。现代数据中心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电力消耗的问题，任何能够显著降低功耗的技术都将获得市场认可。阿蒙相信，高通在移动设备芯片设计中积累的功耗优化技术将成为他们在数据中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在工业 AI 和机器人技术领域，阿蒙也分享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他指出，当前的 AI 技术正在为工业应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想象一下，一个化工厂的操作员不再需要翻阅厚厚的技术手册来学习复杂设备的操作方法，而是可以通过 AI 助手实时获取操作指导。这种应用模式将大大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同时降低人为错误的风险。更重要的是， AI 技术在工业环境中的普及将带来知识民主化的效应。阿蒙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智能手机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直接跳过了 PC 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样， AI 技术也可能让一些传统的工业领域直接跳过数字化改造的复杂过程，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人才短缺和技术壁垒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通过 AI 技术直接获得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操作经验，那么这些国家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能力的跨越式提升。在机器人技术方面，阿蒙认为当前的 AI 技术正在解决困扰机器人发展多年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机器人主要依赖于预设的程序，只能执行非常有限的固定动作。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机器人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在制造环境中，机器人不再需要按照固定的程序重复相同的动作，而是可以根据生产需求和材料的变化来调整工作的模式。这种灵活性对于现代制造业的个性化生产需求来说非常重要。阿蒙相信，随着 AI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我们将在工厂、仓库甚至服务行业看到更多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在谈到中国在 AI 发展中的角色时，阿蒙表现出了谨慎但是客观的态度。他承认中国在 AI 领域的投入巨大，特别是在应用层面和市场规模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中国在某些 AI 技术领域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阿蒙也指出了中国 AI 发展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基础技术研究和核心芯片设计方面， 中国还需要时间来积累足够的技术实力。不过他也认为这种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在某些细分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对于全球 AI 产业的发展格局，阿蒙保持了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他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 AI 发展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全球合作将是推动 AI 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封闭和对抗只会阻碍技术的进步，而开放和交流才能让 AI 技术更好地服务人类。在访谈的最后部分，阿蒙对 AI 技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深层思考。他强调 AI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利用这项技术。虽然现在有很多关于 AI 威胁人类的讨论，但是阿蒙坚持认为 AI 最终将成为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而不是替代人类的威胁。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哲学思考，当我们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失去一些宝贵的人类体验呢？比如说完全依赖 AI 记忆，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会不会让我们失去思考和学习的能力呢？阿蒙认为这种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够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又能够保持人类的独立思考能力。阿蒙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把 AI 视为一个强大的工具，而不是我们的思维替代品。就像我们虽然使用计算器来帮助数学计算，但是仍然需要理解数学原理一样，我们应该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思考和决策，但是依旧保持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对于 AI 设备的发展，阿蒙认为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时间来适应新的技术形态，也需要时间来培养新的使用习惯。同时，技术本身也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教育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阿蒙相信，随着用户对 AI 技术理解的加深，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 AI 设备的市场接受度将会显著提高。他以智能手机的发展历程为例，早期的智能手机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生态的完善，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总结阿蒙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对 AI 设备未来发展持有乐观但有现实的态度。他相信 AI 设备将开创一个全新的计算时代，市场规模可能会超过当前的智能手机市场，但是他也认识到这种转变需要时间，需要技术进步，也需要用户的接受和适应。最重要的是，阿蒙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技术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增强人类的能力，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替代或者威胁人类。只有坚持这一点， AI 技术的发展才会是积极和正面的。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